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先知以利亚被接升天后，以利沙又在耶利哥先知学校住了几天。那个时候，远近之人都听说以利亚升天了，而圣灵的能力降在以利沙身上。
神人呐、你看，我们耶利哥这个地方很好，从水泉出来的水很多，但是水质却不好。
哦，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用这个水浇果树，它长出的果子还没熟就掉落了。这水灌溉的庄稼也不结实，还会使人跟牲畜流产呢。
找一个没有用过的新瓶子，装满了盐拿来。
以利沙神人，这瓶盐给你。
伊丽莎走到水源地，把盐倒在水泉里。
耶和华如此说，我使这水纯净，不再造成死亡和流产。
直到今天，那泉水一直纯净，使附近植物茂盛。
伊丽莎，你可以在我们耶利哥多待几天吗？
我会再来，但今天需去伯特利访问先知学校。
多谢你治好了我们的水泉，如今水好极了。什么什么怪事啊？街上在叫嚷什么？
那好像是……
哎呀，关上门，我好听你说话。到底怎么回事啊？发生了什么事？
一群男孩子，两只母熊，还有以利沙。
哎呀，你把我弄糊涂了，什么孩子了，熊了，还有以利沙了。
熊在城外撕碎了伯特利的42个男孩子。
那又关以利沙什么事呢？他也受伤了吗？
不是他造成的。
我更糊涂了，你才说熊撕碎了男孩，现在又说是以利沙做的。他是个和善温柔的先知，怎么会造成这件事？谁告诉你的？有人看见吗？
老伴儿，你上街就明白了，整个伯特利啊闹翻了天了。我问过一个在现场的男孩子。
等一下等一下，慢慢说。什么男孩子？
你知道啊，就是那些父母不管的孩子们啊，他们经常成群结队的东流西荡的，终日无所事事，专门制造麻烦，打架惹事啊。
哦，就是那些孩子。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在耶利哥路上做些什么，但是他们一见以利沙经过就讥笑他，喊叫什么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一直跟着叫啊。
那成什么话？哎呀，太不尊重上帝的先知了。
就是，你晓得那些男孩啊，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从来没有学过什么礼貌规矩。 伊丽莎起先不理他们，极力的容忍着，后来啊，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就转身指着天说：“上帝会处罚你们。”于是有两只母熊从树林中出来，撕裂了他们当中的42个孩子啊！
嗯，我觉得这些野蛮孩子是罪有应得。这个惩罚虽然重了些，但是我敢说，在未来的岁月，代代有人传颂这件事，使得人更加尊敬上帝的仆人们。
亚哈的儿子约兰在以色列继位12年期间，原本臣服的摩押王米沙造反了，他不再向以色列进贡10万只小羊和10万只公绵羊的毛。
侍卫长，叫书记来见我。
约兰王万岁，请吩咐。
派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告诉他，约兰王说摩押王背叛了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
启禀陛下，犹大王约沙法的回信来了。
啊，快念给我听。
向约兰王致意问候，我愿同你去打摩押，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就是你的民，我的马也是你的马，我们该从哪条路进攻呢？约沙法签了名，也盖了印。
好，告诉他，从以东旷野的路上进攻，这样的话，以东王也会参与我们的联军。
联军行进了一个星期，来到摩押南边的边界附近某个山谷的平原上，不料那儿没有水。
哎呀，约沙法，我们糟了！上帝召我们三王三军和车马来此，是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的手中吗？
这里是不是有上帝的先知呢？我们可以求问他该怎么办吗？
各位大王，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先知，他从前是服侍以利亚的，
他必有耶和华的话，我们三人去见他吧。
以利沙听完三王的遭遇，就瞪着以色列王约兰不客气地说：
我耶和华的先知与你这个拜金牛犊的人何干？还是去问你父母的巴利先知吧。
哦，不，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上帝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手中了。我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我必不理你，不顾你。找个弹竖琴的人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在这山谷平原到处挖沟，你们虽看不见风和雨，然而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人与牲口有水喝。这在耶和华眼中是小事一桩，他还要将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里。
三国的军兵努力挖沟，到了第二天，大约在献早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的方向流来，遍地都满了水。摩押人看见太阳光反射在水面上一片通红，以为是血，说必是三王互相打杀，全灭亡了。他们就空手来到以色列营地，想要拾取战利品，一些财物，结果被以色列人追杀而逃，正如先知以利沙所预言的。
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过程中， 行了很多神迹，让他身旁的人亲眼看见，就相信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能力实在在他身上奇妙万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迦拿一个婚礼上变水为酒的事件。如果您想仔细研读这一个故事，请您读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一天，在加利利的迦拿，一家人娶亲办酒席，请耶稣和门徒吃喜酒。这家啊，可能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认识，关系不错，所以呢，请玛利亚也过去帮忙。时间一到，客人到齐，大家坐定，菜烧好了，摆上来，热气腾腾，酒倒满了，那是香味扑鼻。酒席开始，大家吃喝，新人敬酒，表达谢意。不知今天会喝酒的人多呢，还是这酒太好喝了，酒过三巡就喝没了。哎，无酒可不成席呀，招待客人必须诚心诚意。俗话说得好啊，酒要满，茶要半。现在你看，酒让客人给喝完了，别说半杯了，连一滴都没给剩下。你这让客人知道没酒了，不等于说您喝的差不多了，该走了吗？那哪像话呀，可酒又偏偏没有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现买都来不及啊，眼瞅着这就要下不来台了，这可是婚宴呢，马虎不得，这人丢不起呀。哎呦，你瞧，给这管宴席和新郎官急的不知如何是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看在眼里了，心说耶稣的机会来了，别人不知道他的身份，我知道啊，只要耶稣一出面，这酒的问题算是解决了。所以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的心情啊，咱们都理解，他知道耶稣的身份，可并不是什么都知道。可这话在耶稣听来却是另外一个样。耶稣奉天父差遣而来，什么时候开始传道，什么时候招选门徒，什么时候行神迹，行不行神迹，完全出于作为神的儿子的他自己的时间表。别说人了，就连那位试探人的都奈何不着他。现在玛利亚让他来行个神迹，算怎么回事呢？耶稣对玛利亚说，妇人，这事儿与我有何相干呢？我的时间还没到呢。哎，你会问了，说这耶稣怎么这么跟母亲说话呀？就算妈妈说错了，做儿子的不能顶嘴啊，孝敬父母，儿女有责，玛利亚让你行个神迹就行一个呗。可话说回来了啊，如果玛利亚怎么说，耶稣就怎么做，让旁人看了挑大拇指说，嘿，这孝顺，那耶稣还是神的儿子吗？耶稣是为这个缘故而来的吗？这后来啊，耶稣还是成全了，让仆人往缸里啊倒满水。仆人过去是抄家伙挑水，咣当当，哗啦啦，倒水入缸，水一缸满。他们刚想把这水用水舀子啊，把这水舀子水挑这些工具放回去，耶稣说，等等，现在啊，舀点出来给管宴席的送去。这几个人也不知道啊，反正叫干嘛就干嘛嘛，仆人嘛，端着水就径直往酒席上送。这管宴席的见没酒了，正着急呢， 见送来了，心说：“哎呦，可给送来了，怎么不早着呀？我先来尝尝怎么样。”凑到嘴边这么一尝，好酒啊！这心说：“新郎官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有酒吗？这么好喝，没你这么干的。”拉过新郎官，他就问：“人家可都是先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再上次的，你怎么倒着来呀？”新郎官听了一头雾水，说：“我没有啊，刚才你不是说没酒了吗？你管宴席，我压根儿没敢说话，不知道怎么办呢，怎么又有酒了？”哎，这管宴席就奇怪了，就问说：“这酒这不是你们家的？”问的新郎官更不明白了，那谁送来的？说：“你们家仆人呢，把他们叫过来。”喊过仆人，他们问话说：“你们刚才送上来的酒是哪儿来的？”这仆人一听，这怎么着，我们怎么送酒来了？我们是从院子里那水缸舀上来的水呀。这俩人一听，水。这新郎官对管宴席的说：“他们说是水。”那管宴席的不干呢：“那不可能啊，我这一尝确实是好酒啊，是没错，那水缸里的水确实我们几个挑水倒进去的，然后给您端上来了。”这个几个人啊，这你看我，我看你，说真新鲜了哈，今天这水怎么它就变酒了呢？接着又问仆人：“哎，那谁让你们几个这么干的？”耶稣。这正是婚宴喜酒竟用完，眼看就要宴席散，耶稣出手来相助，井水变酒尽开颜。
神机，怀孕第四周第一次照超音波，胎儿不到一公分大，第二次照超音波，胎儿长到一个花生般大。虽然我感觉不到，我却知道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的身体里面孕育，真是不可思议。到了第十三周，我第一次感觉到胎动，以后呢，胎动越来越明显，肚子也越来越有规模，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小生命的存在，它的真实，它一天天在我里面长大。诗篇139篇中说：“我的肺腑是你手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想到这个小生命的肺腑是上帝所造的，真的，他在妈妈肚子里是上帝的手覆辟他，他还没有成型的体质，上帝的眼睛早已经看见，他在上帝手中是一个精心的杰作。常常听见有人说：“只要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我就相信有神。”我想上帝听到这个话一定会啼笑皆非，好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对妈妈说：“只要你让我看见我是你生的，我就相信你是我妈妈。”什么是神迹呢？其实我们天天活在神迹中，却好像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见。想想看，生命岂不是最伟大的神迹吗？谁能想到那么小的一个精子碰到一个卵子，竟能够变成那么复杂的人？谁又能想象一个小孩从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不懂事物长大到能说、能思考、又能跑、能跳呢？每一个学习生命科学的人都会赞叹生命的奥秘。在人类进步的科学分析下，我们还是有许多不能够解释的东西。譬如，我们能观察到毛毛虫能变成蝴蝶，却不能明白它怎么能变成蝴蝶。我们能观察到丑小鸭有一天可以变成美丽的天鹅，却不明白它怎能变成天鹅。 我们可以观察到大自然四季的变化，却怎么样也找不到冬天枯干的草再次发绿的奥秘，也找不到使枯黄的树枝再次发芽的秘诀，因为这是生命力啊！谁能解释生命的能力从哪里来呢？谁能解释宇宙的规律从哪里来呢？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的理论，已经不能够解释这个适合万物生存的环境从哪里来。而号称人能定胜天的人类，似乎已经渐渐把这个适合万物生存的环境破坏无疑了。记得有一个科学家制作了一个非常精密的太阳系模型，不只是星球大小的比例刚刚好，连运转的时间和规律都丝毫不差。他的朋友探望他的时候赞不绝口，说这样精致的模型是谁的杰作啊？这个科学家回答说，嘿，他本来就有的。那位朋友脸色一沉，他说，你跟我开什么玩笑？这么精致的模型当然是有人做的。那位科学家回答说，是啊，这么小的模型你上说有人制作，那么浩瀚又有规律的宇宙难道没有一位造物主创造的吗？是的，当我们视一切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神迹。但是我们用心仔细的思想，任何的东西不可能本来就有的。当我们愿意用心灵的眼睛来观看万物，就不禁赞叹世间到处都是神迹。所以圣经罗马书上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亲爱的朋友，面对这么美丽奇妙的宇宙，这么复杂奥秘的生命，我们不能再推诿了。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以他的爱和丰富的智慧创造一切，您一定要认识他，耶稣基督，因为这一切的神迹都是他的祝福。
朋友，2009年10月，我的妻子发生意外，把她的右眼烧坏了。我在节目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表示我们对未来有信心。那时候我说，我太太发生一个意外，差一点她的右眼失明。今天艾伦右眼的情况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我们相信他不会失明。大夫还没有确定艾伦不需要开刀，但是前几天我们去让他检查艾伦的眼睛的时候，他第一次有个笑脸，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现象。之后呢？也许您还记得我的妻子这次的意外，也许你很想知道艾伦目前右眼的情况。今天我提笔要告诉您艾伦右眼情况的后续发展。那个时候，也就是2009年10月初发生意外的时候，阿纳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这位大夫用2个小时的时间不停地洗艾伦的右眼，以后让他回家，并且告诉他说第二天要去看我们指定的眼科大夫。第二天我带艾伦去看盖瑞杰肯斯Dr. Gary Jerkins 医生，检查他的眼睛。杰肯斯不但是我们40年的朋友，他也是我们20年的眼科大夫，所以 我们100%的信任他。杰肯斯检查艾伦的右眼以后，他还叫他的一位同事来给艾伦检查。之后他们两位决定把艾伦送到角膜专家，也就是一位 Dr. Bernard John 布纳达江。张大夫第一次检查艾伦的右眼的时候，他摇摇头，很严肃地说：谢太太，您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任何把握，但是我会尽到我最大的力量来救你的右眼，不让你失明。张大夫给艾伦开了几种药，又说请明天再来。第二天我们告诉张大夫说，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右眼。提到祷告，是的，没有错，很多人为艾伦祈祷，室内、周外、国内、国外都有人为艾伦祷告。其中的一位是艾伦的弟弟，当艾伦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特别打电话给他的弟弟，也就是 Philip Clemens 菲利普。菲利普立刻为他的姐姐祷告，他的祷告词很特别，他说：天上的天父，创造宇宙的真神，请你医治我姐姐的右眼，请您不但医治他，请您使得他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除了菲利普的祷告以外，还有很多人不断的为艾伦祷告。比方说，我的同仁为艾伦祷告，我们的朋友为他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此外，我们收到2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的电邮。这位朋友呢，他住在日本，他怎么知道有关艾伦的右眼呢？是因为他读一份马来西亚教会的周报而读到的。艾伦的消息几天以内通过电子信件从美国被传到意大利、中国、马来西亚等地，从马来西亚又被传到日本。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没隔几天，艾伦去给张大夫检查右眼。张大夫的话说的不多，但是第二个礼拜他不再表示艾伦也许要失明，他说也许要开刀。至少有2-3次他提到角膜移植和肝细胞移植，也就是 cornea transplant 和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两个手术。是的，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艾伦改为每隔2个星期检查一次。慢慢的，在11月底，我终于听到一句非常动听的话。张大夫和他的同事们说一句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听到的话。张大夫说：艾伦，你的眼睛有好转。然后在12月8号，张大夫告诉艾伦说：你不用回到我这里来，你的右眼会好的，会恢复了。下个月请你回到你原来眼科大夫盖瑞·杰肯斯那里。你还要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眼睛会好，真是一个奇迹。12月底，我们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的时候，碰到杰肯斯医生。他很高兴地听到艾伦的好消息。他还叹息地说：10月初你发生意外以后， 我们不知道你的眼睛有没有救。通常发生像艾伦这种意外的时候，人会失明。感谢神，杰肯斯说，你还能够看见。他还说，他盼望在过完阳历的新年以后，可以给艾伦验光。2010年元月11日，艾伦回到杰肯斯医生的诊所验光。结果呢？哎，我告诉你验光的结果以前呢、我先问您，记不记得艾伦弟弟菲利普的祷告吗？菲利普祷告神说，请你使得姐姐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杰肯斯医生验光的结果是艾伦的右眼比发生意外以前还要好。因为杰肯斯医生是我们指定眼科大夫，所以我们多年来的病历都在他那儿。2010年1月11日验光的报告表示，艾伦的眼睛比一年前，也就是2009年2月23号验光的时候还要好。艾伦看得比一年前清楚，连他的左眼也有进步。我会把这两个报告贴在我们的网站上，请您浏览看看吧。我们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为他感谢神，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主位大夫，包括阿纳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伯纳大张Dr. Bernard Zhang 等。我们也感谢所有为艾伦祈祷的人，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以及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为他祷告。美国人为他祷告，中国人为他祷告，日本人为他祷告，意大利人、马来西亚人都为他祈祷。我们感谢每一位。但是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艾伦能够被医好，到最后眼睛比先前还要好，这肯定是神的作为，毫无疑问的，这是神所做的，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感谢神，他垂听很多人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归荣耀给神。我是谢德华。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grandeur.
听众朋友您好，古今中外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见过耶稣，可是很多人相信耶稣，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从古到今，没有人见过神的面，可是很多人信神，也有许多人不信。是不是一定要看见了，我们才能信呢？下面我请边君辉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和一位相识多年，但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谈到信仰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个基督徒，相信神。他说，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目的，也想有信仰，可你说的神，我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如何信他呢？俗话不是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吗？我只好信科学。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原本在于说明人的传闻远不如亲眼看见可靠，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人却由此推断，只有人看得见的东西才可信，科学就成了他们的信仰，因为科学是以人的观察为基础的。但是从科学的历史中，我们却不断地看到人的观察力既有限又有误。古人早就观察到太阳的东升西落，便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今天都知道地心说是错误的，为什么当时的人看不到地球在运动呢？这是因为人的观察力是有限的，在地球上的人需要有一个地球外的东西做参照物，才能察觉到地球的运动。这就像有两列火车并排停在站台上，忽然你坐的那列火车开动了，你要是只看另一列火车的话，会以为你坐的火车是静止的，另一列火车在运动。但是只要你拿站台上的人做参照系一同观察，就会发现是你坐的火车在动。人一直等到发明了望远镜，才确切地找到了太空中的参照物，察觉到地球围着太阳的运动。可见观察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人的观察力受人所在的空间和观察技术的极大限制。即使有了发达的观测仪器，人也会看见物而不识物。在1609年初，著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将自制的望远镜第一次瞄向太空，这位坚定地支持日心说并后来为此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破坏的科学家，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令伽利略感到困惑的是，这四颗卫星的位置变化无常，它们的运行轨道似乎无法判定。他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所在的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结果，就此错过了这一支持日心说的最有力的证据。世界上越美妙的东西，人越看不到。女儿在6岁的时候送给我一个礼物，当时我打开盒子一看是空的，就用诧异的眼光望着她。女儿兴奋地说，爸爸，这盒子里装满了我给你的亲吻，你看见了吗？看见了，看见了，这是最好的礼物。说着，我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朋友，你可曾想过，一个眼见为实的世界会多么贫乏？在那里，黎明的曙光不带来生命的希望，雷雨后的彩虹不意味着和平，那夜空中的明月不再传递恋人间的情爱，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圣经劝告人要凭信心生活，不注重看得见的东西，而是注重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哥林多后书4:18，人生在永恒的神那里才能找到意义。
A lot of people say seeing is believing. I like to say believing is seeing. And once you believe it, then you'll start to see.
大部分的人都说，眼见为信，要亲眼看见才能够相信。 而我却说，要先有信心，然后才能看见，才能看见神在你生命的奇妙作为。这是史考特·梅克兰泰尔 （Scott McIntyre） 的肺腑之言，真实的人生智慧。史考特会游泳，会滑雪，会冲浪，但他所学习到的每一项技能，都是凭着信心，相信别人，照着别人所告诉他的来做。因为在他学游泳以前，从来就不知道游泳是什么，学滑雪时也没有看见过滑雪是怎么一回事。史考特虽然有一双迷人的蓝色眼睛，但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是一位先天性的盲人。史考特的生命并没有因为先天上的缺失而黯淡无光，失去目标。相反的，他努力向学，积极进取，所以比一般人提早四年进入大学就读，19岁就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之后他获得去英国学习音乐的奖学金，离开家人，独自在英国生活了一年。他3岁开始学钢琴，音乐是神赐给他的天赋才能，也是他的生活重心。2009年，他参加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选拔赛，进入了前十名的总决赛。他所创作的音乐开始受到肯定与瞩目，也因此打开了他的知名度。美国人物杂志 People Magazine 曾经两度报道了他的故事。2011年，他与在教会相识多年，愿意与他同心同行的 Jennifer 珍妮佛结婚。有了爱妻的陪伴，史考特的天地更宽广，经常到世界各地发表他所创作的音乐，并与人分享他如何信靠仰望上帝每天的引导，而活出丰富多彩充满喜乐的生命。By faith, not by sight. 凭信心，不凭眼见。这本书的出版，让他又多了个作家的头衔。史考特说，因为他从来没有拥有过视觉，所以他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靠着信心。因此，对于圣经上耶稣教导我们要凭信心，不凭眼见，这句话的真实，没有人的体会能比他更深。并且他也更懂得如何用心灵的眼睛来看见神的同在，让神掌管引导他每天的生命。
Following God's plan for your life, it involves taking a leap of faith, it involves taking risks, and it involves stepping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遵行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需要有超然的信心，肯冒险，还需要走出我们自以为舒适而自己设限的范围。假如神要你做某些事，有某些感动来自神，不管是目标还是梦想，第一步就是要相信。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所遇见的，或者是根本就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你要相信靠着神的带领，你可以做到。然后你才能够看见神在你生命中更大更奇妙的作为。史考特自己有多次这样的见证与经历，虽然他的生活比一般人更具挑战，甚至曾经走过死荫的幽谷，得到了肾衰竭末期这样的重病，但是因为每天有神的陪伴与同行，洋溢着满足的喜乐，有无限的盼望，所以他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访问中说，他并不期盼有一双可以看见的眼睛。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过，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眼光可以到达，眼光不能到达的地方，心灵可以飞到。是啊，只有心灵的眼睛能够跨越一切，带领我们翱翔天际，飞得更高，看得更远。朋友， 你有没有过度信赖肉体眼睛的能力，以为靠着它您可以透彻万事？所以信心只建立在眼见为实的凭据上呢？圣经约翰福音20章就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后耶稣对他的使徒多马说，你是因为看到了我才相信的，没有看见就相信我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祝福您就是那位真正有福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道与听道。我们知道一个人蒙恩得救的原则是听道、信道、悔改、承认、受浸。遵守福音顺服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必须知道要特别的注意顺服道理的模范，是人这一方面得救赎要做的事。这并不是指神一方面说的，因为神在这方面有他的大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表明的。是神首先开始拯救人，除非神预备的救恩，人就没有能力救自己。罪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好行为拯救自己，要不是基督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就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因着他的宝血能够顺服福音而蒙恩得救。我们知道神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类成就的救恩，罪人必须相信基督为他的罪做的挽回祭，并且信靠基督。当自己相信基督的信心达到顺服耶稣基督命令的地步，就能够得救。你的信心并不是数学上的公式，也不是化学上的分子，而却是信靠一位神性的耶稣基督，不是道理的模范本身救你脱离罪恶，而是耶稣救你。但是要知道，那是当你借着信以至于顺服他命令的时候，他就叫你得释放得自由。你不是把信心放在道理的模范而得救，却是信靠那位救主耶稣基督拯救你和他所定的拯救方法。当你对他的信心引导着你顺服他那特定道理的模范的时候，救主就拯救你。基督和他所说的话就是他的命令，是不能分开的。耶稣基督强调说，凡是拒绝他话的就是拒绝他，这样的人就必遭审判受永刑。因此新约圣经告诉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当你顺服他为拯救所发出的命令的时候，信从他就叫你得救。当人顺服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他就是拯救得救，顺服受尽归主的名下。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On the night of his betrayal, Jesus with his disciples went to a place called Gethsemane. With a soul that was overwhelmed with sorrow, Jesus fell to the ground and prayed.
O Lord, hear my cry, hear my plea. 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Not my will, but thine, thy will be done, that all men may see we are one. He gave up his life on the tree.Just for 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